今日我哋好高兴有浸会神学院刘正鹏博士喺我哋当中，同我哋主讲一个讲题系教会使命的再思。我哋请刘博士。
咁在座好多弟兄姊妹都去参加过啲音乐会，嗰啲系交响乐或者系管弦乐嘅音乐会。喺开始之前，乐团会坐喺台上边啦。首席的小提琴手会站起身，然后双簧管手就会吹出一个音，作为一个调音的标准。全体的乐团的成员都会跟着这个音来去调教他手上的乐器，目的是为了整个乐团各种的乐器都在一个音准之中去演奏。一年之计在于春，每年的开始，教会同样需要将全年的目标、全年的计划去同弟兄姊妹去分享，让弟兄姊妹能够同心合意的向住标杆直跑。虽然我对华基堂的了解认识不深，只是同大家分享过几次的信息，但我相信只要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神对教会的目的和期望都是相同的。在今年2010年的第三个主日，我希望和大家一起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教会使命的目的是什么？当然这个课题可以很大，大到可以分不知多少次去讲，不同角度、不同的经文、不同的神学的观点去讲。今日我用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经文，一个老到甩牙的题目去思考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对门徒的吩咐、对门徒的命令是什么。这个是无论身处什么的时代、什么的空间、什么世代的教会都要去聆听、都要去宣讲、都要去学习还有都要去实践的教导。今天讲题是教会使命的再思，就是刚才的马太福音28章18至到20节。这段经文真的很熟了，大使命的经文每个都应该听过了，已经听过很多很多次，可能是最熟悉的经文，也都是可能听过关于这段经文的讲道最多的，都是关于全福音的教导。事实上，新约学者对马太福音有些的了解，他觉得马太福音在里面个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一个很特别的扮演一个很特别的角色。耶稣在开始传道之前受三次的试探，最后的一个试探就是在山上高。耶稣传道开始的初期，一开始就有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的五章到七章那里。登山宝训很重要，基本上就是基督教伦理的一个的根基，一个的基石。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基督教伦理学，看登山宝训就知道了。登山变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迹，对门徒有很深的经历。所以在里面都是讲一个山，山发生很多的事情。到了马太福音28章16节那里，在这段的经文的前面那里，当耶稣准备完成他地上的使命升天了，他相约门徒在一个特定的山，这个英文在原文里面甚至英文那个的前置词用一个很特别指定的山，在一个山上那里见面。如果马太 五章至七章是耶稣这个登山宝训，是耶稣事工开始的一个的就职演说。马太25章是耶稣地上事工的终结，最后的一段的教导，也都在橄榄山上面向门徒做最后一次的教导。跟着讲完之后，耶稣就落翻山，开始他受难节的一段的日子。在受难节日子里面，他没有再教导了。所以这个25章那里是一个的临别的阵言，最后叮嘱门徒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最后的事可能也是很重要。开始在一山，结束在一山，到了现在升天了，真是离开这个世界了，回去父神那里也都在这个山那里。这个是一个耶稣作为他救主作为弥赛亚一个就职的演说。所以登山宝训有学者认为，登山宝训那个山和这个升天那时离开世界这个山是同一个山。大使命究竟讲什么呢？首先28章18节，马太28章18节就是大使命的序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句话很重要，这一句说话很重要。没有这句说话，可能下面那些是没有意思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基督论的陈述。在神学上讲，这个基督论的陈述讲开耶稣基督是谁，是一个认信，你和我的认信，这个 confession。 你信什么？如果你认信没有了这一句这么重要的宣告的话，你和我所信的都可能是枉然，因为耶稣没有能力的，没有了这句，耶稣是没有能力的。这一句亦都是日后教会可以有力去承担耶稣使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应许。耶稣是救主，他已经从死亡复活，胜过死亡，升天去到父神的右边，神已经将万物伏在他的脚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所讲，耶稣不单止拥有天上所有的权柄，灵界一切的权柄，世界地上一切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权柄都是属于他的。上天下地没有东西不是属于耶稣。不过现在你可能哇七国这么乱的，为什么？耶稣是让耶稣拥有这个权柄，但是耶稣是让这个世界这么乱，就让撒旦在这里暂时去做他的事。更加重要的，耶稣说他不是坐在天上翘埋双手看你班人在这里做戏，在这里不知道做什么。耶稣是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他上了身，什么都担了上身，他道成肉身，背了所有的罪，他用生命去活出这个救恩，让人知道他这个就是那个大使命的一个的表现，也都是代表了他是行使着神所赐给他那个权柄，他是父神在地上的全权的代表，全权的大使。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今日你和我实践大使命，不是凭着你和我的血气，你和我的能力，你和我的聪明，你和我的谋略，你和我的智慧，你和我等等等等所有的东西，不是凭你和我拥有什么。我们所做的一切，就因为耶稣已经拥有上天下地的权柄，我们可以去拿来用。所以这个是最宝贵最重要的应许。如果我们讲大使命，我们读那段经文一跳就跳到19至20节，而漏了18节的话，这个就很大的问题出现了。我们可能会以为单凭你和我的力量， 我哋嘅血气，我哋嘅方法就可以完成大使命。如果系咁谂嘅话，大错特错。其次，有咗呢个宝贵嘅应许之后，耶稣又带出呢个大使命啦。所以十九至二十节就系咁讲，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哋嘅，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哋同在，直到世界嘅末了。当中里面有两个动词，第一个就要去，第二个就是作门徒。要去 ，to go, go。嗱，呢个动词系一个，呢个动词系一个有动作、有动感嘅动词。我哋睇电影吓。我睇电影，睇啲警匪片，睇啲特警片，睇啲突击队片、飞虎队嘅片。佢哋行动嗰阵时，呢啲嘅飞虎队就会成日讲一句嘢嘅，就系 go go go。一听佢讲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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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嘅时候，你就嚟了啦咁啊，要 take action 啦，要做一啲嘅嘢。所以一讲 go go go， 一讲 go 嘅话，就代表你唔会坐喺度嘅，系咪？高你就去噶啦，所以高呢个系有动态嘅，系好 urgent 嘅。同呢个高高高相反嘅一个动词就系作门徒 ，to make disciple，to disciple。呢个时间性就啱啱相反啦。高高高系要即刻去嘅，但系 make disciple 作门徒系一个好缓慢嘅意思嘅。因为本质上作门徒就是不快得的，快不来的，是不紧急的。所以作门徒不是说你，哎，我作门徒，我讲一次道，信耶稣，哦，收工搞定。这些使人悔改，啊，灵魂失丧得救，那就是搞定。这些是一次过行动，但是作门徒绝对不是一次过的行动。他是描述训练学生的一个缓慢的教育的过程，用十年树木八年树人来去描述就很清楚，大家都明白。而且作门徒也很着重个人关系的一个词语。耶稣和门徒一起生活，一起起居饮食，透过日常的生活里面去教导，去让门徒明白什么是救恩。这个就是作门徒最佳的例子，最正确的理解。有此对不起，由此可见，这个是一种生活或者生命的教导。但是可惜今天很多人经常将作门徒就当作一种一次过的行动，一次过全福音或者令人归主的行动。这个是一个误解了圣经，会带来 很严重的偏差，可能会鼓吹了全福音，信耶稣搞定，教会增长，教会增长观念可能因此而来，令到我们误解了，同埋错误地去追求了教会增长、人数的增长，而带来一些或者反映到一些很深层的神学意义。另外，二十节上半段亦都是有教导，要教训他们遵守，亦都是教导的意思，亦都是同样教导梗是教育的用语。有学者说耶稣是第一次用教导这个名词。耶稣在地上三年半的时间，他真的身教言教，教他的门徒，教他的学生，但他从来没有讲过教导。到他离开了，到他临别阵言，真的要去交代他们要做的事了，就跟他说你要教训他们遵守，教导他们。教导是一个缓慢，同样是一个缓慢的词语，不是一次过的行动。所以使人作门徒、施浸、教导他们遵守，是大使命里面三个要完成的责任的动词。他们三样东西同样本质上都是很缓慢，快不来，不是一次过的，而是长久的、持续的、细水长流的。因为他们都是为了达成一个目的的循环过程，而这个目的就是使人作门徒。 所以使人作门徒有三点我一定要记住，他最单独有三点，有三个意思我们要记住。第一，就是透过同初信的弟兄姊妹一起生活，让他们明白，让他们明白，让他们从你的生命去明白福音的意义，你们要解答他们的疑难。第二点，为初信的弟兄姊妹解释浸礼的意义，为他们施浸，让他们加入教会，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信耶稣一定要加入教会，你信耶稣不加入教会的话，根本不是信耶稣，不会有一个人的基督徒，基督徒一定是一个群体。第三，透过不住的教导，你不住的教导，弟兄姊妹，你以身作则的去将向他教导，让初信的弟兄姊妹对基督的忠心和委身不断的尽心，他们信仰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换言之，使人作门徒是要花时间的，要花时间和初信的弟兄姊妹一起行，一起生活，有耐性的教导他们，用生命作榜样。所以作门徒对你来讲，对我们来讲，是一种生活的模式，生活的方式，是一个 lifestyle。 就好像你吃饭睡觉，是自然的，是必须的，不需要造作的。最后二十节下半段是大英大使命的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嗱，呢句句子呢个动词咧系现在式嘅，唔系将来式，系而家已经发生紧噶啦。耶稣基督佢呢个保证已经系生效噶啦，随时可以攞噶啦。耶稣而家就与你与我同在，耶稣与我哋同在，而家就与我哋同在。喺原文里边，如果你睇希腊文或者到翻译英文嚟讲，喺文法上可以显示佢系点样去加强语气。喺英文嚟讲 ，I myself am there with you， I am there with you 已经足够啦。如果英文嚟讲 ，I myself 即系话加强嘅，耶稣话，耶稣系好着紧，好肉紧佢讲，我而家就同你哋一齐噶啦，有我啊，我就系你哋嘅依靠，我就系你哋嘅资源。所以你哋唔需要揾其他嘅依靠，唔需要个方，你唔需要揾其他嘅资源同方法。我每日都同你哋一齐，每日同你哋同行。所以耶稣就表示，只要你信靠我、跟随我、依靠我、忠于我嘅教导嘅话，唔好自作聪明，唔好自己用自以为是用你认为可行嘅方式去做嘅话，就掂噶啦。千祈唔好用随便去用世界流行嘅方式、意识形态方法去做教会嘅事情。教会同世界好唔一样，有啲嘢可以喺教会用，但有啲唔可以随便嘅，乜都攞世界嘅方式攞嚟教会用。总括嚟讲，马太福音28:18-20，它的重要性在于它赋予教会存在的目的 telos， 在里面一个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希腊文，这个 telos 这个就是目的。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和我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大使命。大使命是用这三种的方式，这三个活动来去达成的：使人作门徒，为他们施浸加入教会，教导他们成为生命尽心的门徒。不过我们要谨记的就是，使万民作门徒绝对不是单单传福音或者领人归主，也都不是开始布道会，不是讲一次三福，不是讲一次四律就搞定。大使命是要让人从你 的生命去见到耶稣，使到人从你的生命见到神的荣美。换言之，神是要你用你的生命去培育其他人，用你的生命去影响其他人的生命。本质上，使人作门徒是一个教育的过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十年树木八年树人的过程，用时间率心去栽培，不能够勉强，勉强不来，不是一次过的。信徒的生命有起有，信徒的生命有起有跌，你和我的生命有起有跌，汤牧师和我的生命都有起有跌，人有高潮有低潮。所以我们就要神给我们有机会，同样我们都要给弟兄姊妹有机会。使人作门徒要花时间，用心和弟兄姊妹一起，用温柔去引领他们，陪他们。对教会有什么意思呢？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呢？首先，今天的教会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盲目追求一个错误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目标是作门徒。我们的目标不是要人数增加，我们的目标不是要人数教会增长，数目的增长。如果你只是着重人数增加而忽略了弟兄姊妹生命的质素的话，这个就是问题。根据大使命的教导的话，我们的使命是要用我们的生命的见证，令初信弟兄姊妹对耶稣基督更加忠心，更加委身，成为基督的门徒，而不是挂名的基督徒。基督徒整街都是，但是基督的门徒不是很多。为什么？可能 你身边，你在公司，你在你的圈子，你在学校里面，你见到很多所谓基督徒。你叫基督徒，几十人举手，但是你自己见到，哇，那些叫基督徒，你自己都打个突，你自己都惊的。耶稣是要门徒，不是要基督徒。所以这个是一个漫长的教育和培育的过程，绝对不是三言两语、三言两语、三五七日就可以完成的。所以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教会人数的增长，而是弟兄姊妹生命的成长。当我们真的成为了耶稣的门徒之后，尽了他的本分之后，达成了作门徒这个目标之后，教会的人数应该自然增长。增不增长，决定权在神那里，决定权不在我们那里。在圣经里面，神的命令只是要我们忠心，神的命令没有叫教会要人数增长。你找圣经找不到一个这样的命令。但是保罗哥林多前书三章四章里面讲到，我们要忠心的浇灌去栽培。植物增不增长，植物成不成长的是神的意思。神要我们有忠心，那就足够了。其次，怎样使到初信者可以有生命的成长？我想最简单就是，我们首先要自己有健康的生命，我们流露到生命的见证，让他们从你的生命里面去见到耶稣，那么你就可以起码最基本的一个方式，令到你身边的初信弟兄姊妹可以有成长。即是刚才这么说，作门徒是一个的生活的模式，生活的方式。但健康的生命怎么来呢？当然唯有我们和神的关系，保持健康的关系，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更加重要的就是，你是有没有接受过有系统的门徒训练呢？ 如果我哋冇受过有系统嘅门徒训练嘅话，我哋点识做门徒呢？我哋唔识做门徒，点样去帮助其他人做门徒呢？如果我哋冇受过门徒训练嘅话，就好似咩呢？就好似冇受过训练嘅军队被派出去战场打仗一样，枪又唔识开，点样走又唔识走，个结果会点呢？个结果可想而知，之后做炮灰。各位弟兄姊妹，如果要实践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要使人作门徒，所以首先就是你自己要成为耶稣的门徒。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是不是耶稣的门徒？你有没有接受过门徒的装备、门徒的训练？使人作门徒不单单是传道牧者的责任，他们最重要的责任，他们首先训练第一批门徒。因为如果单单只是由传道牧者去做的话，够一千几百人不可能做到。所以传道牧者就会去训练信徒的领袖，资深的肢体，有心的弟兄姊妹，他们去成为门徒，然后就由你们去继续去训练其他的弟兄姊妹。所以身为教会领袖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自己都不肯委身的去成为门徒的话，你自己都不愿意去接受长期有系统的门徒训练的话，你根本没可能有健壮的生命可以同初信的弟兄姊妹一起行。试问你自己都不懂行，你怎么教人行呢？需要很严厉的对一些长执，对一些教会领袖说，如果你是教会领袖，如果你是信徒的领袖，但你又不是门徒的话，你凭什么做教会领袖呢？为什么你会是教会领袖呢？你自己都不懂行路，你可以带人去哪里呢？自己都不懂游水，怎么教人游水啊？自己不要开车，你怎么教人开车？情况就好像盲人骑黑马，下一句就是夜半临深池，个寓意就是大家都一起跌落水，大家都想着死。如果是这样的教会，这样的教会怎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这样的教会怎会增长？如果这样的教会都会增长的话，中间就有些很奇妙的事情，或者可以说一些是不健康的增长，一些很浮的增长，大水一冲就冧，因为你没有根基。神学家约翰尤达讲过一句话，他说实践作门徒的教会是中心的教会。什么是中心的教会啊？很多的定义，其中的定义就是看什么，看这间教会里面是不是真的能够 make disciple， 使人作门徒。华基堂是不是一间中心的教会呢？华基堂是不是一间使人作门徒的教会呢？盼望弟兄姊妹立志去实践大使命的时候，同时你要实践，你要自己去作门徒，自己首先去作门徒之后，你才能够在大使命的命令之下去使人作门徒。你自己首先作了门徒的话，你就懂得去怎么去使人作门徒，是不是？你同不同意？你愿不愿意？ 盼望华基堂真系成为一间作门徒嘅教会，被耶稣基督称赞为忠心嘅教会。呢个系我喺新嘅一年对华基堂、对各位弟兄姊妹嘅一个嘅祝福，一个嘅期盼，同埋一个嘅祷告。我哋一齐祈祷。耶稣，你是复活的救主，你正是在这里接受我们的敬拜，你在你的白色大宝座前去接受万民的赞美，我们真的谦卑在你面前，我们倒空自己，会承认我们的不足，求神你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主权交回给你，我们不要再体贴我们的肉体，我们不要再自以为是，让我们不要再懒散，让我们去愿意谦卑接受你仆人的装备教导，求你让我们首先成为你的门徒，学习成为你的门徒，然后我们就可以有生命力去影响他人，我们就可以去使人作门徒。求你使到华基堂成为一间使人作门徒的教会，华基堂就是一间门徒的教会，蒙你赞赏、蒙你悦纳的教会。多谢主，让我们可以敬拜你，让我们去听你的话，求你帮助我们听到行道，要荣耀归给你。我的祷告是奉基督耶稣名而求，阿门。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
今日上帝教导你，他要你明白教会的使命是使人作门徒，但他首先要你自己作门徒。他要你知道作门徒的教会就是中心的教会。崇拜结束，服事开始，你要走出教会，进入社群，在日常生活里面用生命去服侍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服侍你的家人，服侍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同学，甚至一些你不认识的人，用你的生命荣耀耶稣的名。愿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能力感动，都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